弟兄们平安，
平安，
各位听得见哈。我们感谢杨璐、席斌、向春和师班的弟兄姐妹带领我们的四个敬拜。今天是这个夏天的最后一个主日，那下个星期开始，那孩子们要重新回到学校。那对于许多父母来说，那又意味着要恢复繁忙的生活节奏。那因为疫情，那过去的一年多，我们的行动自由被大大的限制，那许许多多的外出计划也被迫取消。那这个暑假开始，那疫情得到了一定的控制，大家都有些按捺不住，迫不及待的要外出旅行度假，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探索外面的新奇。我想我们中间的许多家庭这个暑假都尽可能的安排了度假的时间，换一个环境，放松放松被压抑的心情，也欣赏大自然的美景，看望在外地的家人亲戚朋友，也重温一下以前从来没有在乎过的自由。那我们家也一样，我们去了海洋城，还去了加州，我们还见到我们亲爱的英达姐，她现在住在圣地亚哥的一个基督徒的退休社区，那里有很优美的环境，也有好几位他的老朋友一起住在那里。他仍然挂念着 REM， 也常常为教会祷告。他也让我把他对弟兄姐妹的问候带给大家。那也许有些弟兄姐妹不认识英大姐。陈大哥英大姐是我们 REM 教会的创始人。那教会的聚会是1997年从他们家的地下室开始的。陈大哥2020年被主接去，我们也请弟兄姐妹在祷告中纪念英达姐。我们度假回来真的很开心啊，不光是看了风景，吃了美食，回了亲友，身心放松。更重要的呢，我想是在度假前大家心里想的那个愿望、那个计划实现了，那心理和身体上的那个需要得到了满足。那在疫情当中，大家盼望有走出去的自由，我想这只是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许许多多愿望中的一个。那我们的人生中每一个阶段也都是在设立一个个愿望、一个个目标、一个个理想，为着愿望计划向着目标努力。那有些愿望实现了，那有些目标达到了，那也有许多理想呢破灭了。那愿望没有实现会让我们沮丧、失望、难过，但是也有许多时候当你愿望实现之后，你会发现那个成功带给你的喜悦、快乐也很快就会消失。那随之而来的呢是失落、空虚，那你需要寻找下一个目标、下一个计划。那我们的一生好像就是在这样的追逐之中过去了，幸福、快乐、满足好像触手可及，但是又好像遥不可攀，好像我们是在追逐一个永远达不到的目标。那人的一生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周而复始的追逐一个个目标吗？这是我要的生活吗？这是你要的生活吗？那这些目标真的是我们所要的吗？那我们今天要来从主耶稣来跟从他的门徒问的一个问题来思想，那人的需要是什么，又如何来满足这些需要。那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1:35-38。在次日，约翰同那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要把一切的敬拜和感谢归给你。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子民，你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蒙爱的儿女。感谢你救赎的恩典，让我们可以进入你的永恒。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你的话，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的道路。求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紧紧跟随你， 走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那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圣经是记述了这个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听到了关于耶稣的消息，就来跟从耶稣。那耶稣和这两个门徒之间的一个简短的对话在圣经里面常常有关于记述了人和神和人之间的对话，神会问人问题。那旧约里面呢，我们常常看到神与亚伯拉罕、与摩西、与大卫和先知对话。在新约里面呢，主耶稣和门徒之间也有对话。所以有人查考，在旧约的圣经里面，神问人的问题有40个；在新约里面呢，圣经里主耶稣问人的问题也有40个。所以，整本圣经，如果你注意的话，可能看到神问人的问题大约有80多个。那这些问题里面都隐藏着奥秘，这些问题能开启人的心窍，使人思索领会神的心意。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要把自己放在圣经的那个场景当中，好像神在对我们说话，好像神在问我们。我们要思想，如果我在那里，我怎样回答。那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这个场景当中有人向你传福音把你带到布道会，带到教会，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你，那告诉你耶稣是神的儿子，劝你信耶稣，说信耶稣有永生，信耶稣就有平安喜乐或许你正面临一些难处，或是工作的问题，或是身份的问题，或是家庭的问题，或是健康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让你焦虑烦恼，没有平安。那最后终于跨出这一步，就是我要信耶稣的时候，如果耶稣问你，你要什么？你要什么？你在寻找什么？你到底要什么？那你的回答是什么呢？那从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想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3点。那第一点呢，是需要和欲望。人有需要，需要生发欲望，欲望带来目标动力，目标实现，需要就得到满足，那我们就幸福快乐。但是我们真的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吗？那我们需要的都能够得到吗？那第二点，道路和选择。那有了目标就要有计划，那如何去实现这个目标，这个过程就是你必须走的路。那用什么样的途径和方法来达到你的目标，是你自己找路，还是靠上帝来引导你，决定了你是否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经历什么样的生活。第三点是听道和行道。对于已经信主的人，我们已经读了很多的圣经，听了很多的道也知道许多神的命令，但是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呢？还是孤单忧虑空虚不满足，被许多的重担所压呢？那要看看我们在跟随神的路上走了多远。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需要和欲望。那人生下来就有需要，需要吃，需要喝，需要被父母日夜照顾。那需要，如果这个需要得不到满足，孩子就会用哭声来表达他的欲望。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学会说话，学习知识，学习技能，学习需要与人交流，需要工作，需要成家，需要立业，需要过舒适的生活。那需要是人的本能，人活着就有需要，需要让人产生欲望，欲望可以激发人学习的动力，探索的动力，发现的动力，冒险的动力。许多我们今天科学技术的进步，发明创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与人的欲望分不开的。那人的需要也会随着年龄变化你18岁时候的需要可能是上一个好的大学，你30岁时候的欲望那可能是要一个如意的工作找一个称心的伴侣，当然你40岁的时候需要呢可能是想要一个成功的事业。那需要呢也会随着生活阶段的变化，你单身时候的需要和家庭时候的需要 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呢，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的需要，看这些需要如何影响我们生活的质量，来决定你人生的轨迹和归属。那人的需要可以归类为三个层次。那第一个层次呢，是基本需要，衣食住行、健康、安全，这些需要如果不能满足，人的生命可能会受到威胁，甚至丧失生命。那对于大多数生活在北美或是其他发达国家的人来说，基本需要已经大多数得到满足，你不会为吃饭、为穿衣、为住处担忧。但是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因为自然灾害，或是宗教迫害，或是战争、政府腐败、独裁等等各样的原因，许多人还生活在极度的艰难困境当中，生存生命都没有保障，每天在危险之中。那寻求舒适安定富足的生活是每个人的本能。我想世界上许许多多国家的人要移民到美国来，那包括我们包括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我想也是如此，那就是为了要寻找一个更好的生活，不是吗？那第二个需要是社交需要，或者是情感需要。那人不可能完全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生活，那需要与人相处，需要参与群体，需要依赖社会，也需要贡献社会，与他人建立关系。人需要爱，需要被尊重、被接纳、被承认。如果一个人的情感需要得不到满足，他就会孤独、愤怒、自卑、不满，甚至伤害自己或者伤害别人。那现代人寻求情感满足的一个方法就是社交网络在社交网络上大家听到兴奋，还有一说存在感，是吧？粉丝的这个数量可以来表明他被多少人的追捧和他的知名度。那他的一举一动、他的生活都要让别人来知道。那这些 social media 这些社交的一些平台，确实让许许多多普通人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简单便利的途径与外面的世界接触。但是这些网络上的红和粉真的能够满足人的情感需要吗？还是只是让人暂时麻痹和忘记的现代鸦片呢？那第三个层次是永恒需要，或者灵魂需要，是在人的内心深处对永恒的盼望。那当你拥有了一样东西，你就像永远拥有，无论是财富、是爱、是平安喜乐。明明知道人总会死的，但死亡人人都会惧怕，那谁不想多活几年呢？那特别是有了安定的生活之后，人想的最多的就是健康、长寿、养生，是吧？那这其实就是你心中对永生的一个渴望，对永恒的一个需要。那其实许多人还讲不清楚，还不知道，或者是不承认他们是有这个永恒的需要。那第一个层次基本需要是看得见、可量度的，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积累了多少的财富，往往成为一个人衡量生活幸福的一个标准。那第二个层次社交需要是看不见、不能量度的，你有多少爱、有多少尊重，没有尺度可量，但是在你的心、你的生活上会表现出来，你是快乐还是忧虑，是满意还是失望。那第三个层次永恒需要是在人的灵魂深处，人的一个终极需要。那即使你拥有了远远超过你的基本需要，你有爱、被人尊重、被人追捧，但是如果你心中没有对永恒的一个把握，你还是会空虚、失落、忧虑，不是这样吗？或许我们可以问一问我们自己，也可以看看你周围的人，也可以看看那些网络上的那些网红、那些名人， 看看他们真的是都满足了吗？那人的生活就是在这些需要和欲望当中奔波，构成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那需要让我们有欲望，欲望变成梦想、计划、行动。那成功了，让我们快乐兴奋一阵子；那失败了，让我们沮丧痛苦几天。但是马上又要开始下一步、下一个计划。然后像我们自己的经历啊，我们许多人要当时他出国，出国以后怎么样？要学习学业，学业以后要找工作，工作以后要想想怎么的留下来，留下来以后就要买房子，买房子以后要养你的儿女。然后呢，我们生活就是在这样子，一个目标一个目标这样一个一个循环之下。那这个不只是华人移民的一个生活模式，而是所有人类的一个生活模式。我想许多人也都在体会，都在观察。那这位哲学家的总结，我要更为精辟简明啊。他说：“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能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体会？但是事实上，我们基本需要的满足或者是超越，不能让你的社交需要和永恒需要得到满足。你不能用你的财富来换取人对你的爱、对你的尊重，人也不能用财富来换取生命、赚取永生。那社交需要的满足也不能让你灵魂的需要满足。许多让人羡慕、被人尊重、功成名就的人，他们的心中还是空虚，没有满足。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讲到一个富有的财主，为自己的将来积财。他预备了很许多的粮食和财产，说可以做多年的费用。他准备好了以后，就对他的灵魂说：“你只管安安逸逸吃喝快乐吧。”这是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那这个财主想用积聚的财产来预备他的灵魂的需要，是枉然的。然后我们今天还有多少人在做同样的事情呢？我想这几个人，大家都知道啊，因为这几个人都是影响这个时代的重要人物。论财富，他们是世界上的首富，或者是曾经的首富，富可敌国啊。论贡献，他们改变了这个时代人的生活。他们是许多人的偶像，所羡慕和奋斗的目标。在人看来，他们一无所缺，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应该是成功、完美、满足的人生了吗？但是谁知道人的心呢？只有自己知道，只有神知道。这个乔布斯 Jobs 在56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世界。这个贝佐斯 Bezos 2019年和结婚25年的太太离婚。那今年我们也听到 Bill Gates 又和他结婚27年的太太离婚。那我们不是要去评判别人的生活，我想，但是我们要留心看个人的棘局。财富不能换取生命，成功也不能保证你有爱和尊重。我们有时会羡慕那些成功的人、富裕的人、有权势的人，想象要是像他们一样，哎就好了。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有他们的重担，有他们的忧虑，他们也有空虚，他们也有不满足。啊，论到荣华富贵、吃喝享乐、聪明智慧、功名权力，在这个世上无人能超过这个所罗门王，啊，大家读圣经传道书都知道所罗门王哈， 所有的一切他都经历了，他都做了，也都拥有了。那他的结论是什么呢？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人心中的那个空缺，是神造人的时候为他自己所留的一个位置，用世上的任何人和物和事都不能填满，只有上帝自己可以。这里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所以永恒需要唯有上帝可以满足，只有当你与神建立关系，你内心深处对永生对永恒的渴望才有答案，才有方向，才有去处。那讲到现在，我们也许可以明白一些我们的生活，那即使一个个计划成功了，目的达到了，欲望满足了，为什么还是会不满，会痛苦，会空虚呢？那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错误的途径。那人的需要是存在的，但是如果你走错了路，你用实现基本需要的途径来满足你社交需要和永恒需要，你再努力再积累也达不到。那第二个是错误的方法，那你为了达到目的，那不能不择手段。如果用不当的方法，那即使得着了，也不会让它满足，也会很快失去。我想大家可能会平常留心哈，看到一些暴富的人，他们是短暂的获得了财富和快乐，但是这些财富并没有让他们得到爱、得到尊重、得到平安、得到满足。那么什么是对的途径，什么是对的方法呢？那我们来看第二点，道路和选择。人有需要，需要生出欲望，欲望产生目标。那如何达到目标呢？选择有两个，人的路或者是神的路。我们先来看人的路。在人看来最重要的是基本需要，那基本需要如果不能满足，生命就有危险，因为基本需要是有关生死的，也是最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抓得住的。那我们觉得啊，先满足基本需要，然后是社交需要，解决了温饱，才能有尊严，才能有爱的需求，有尊重的需求，有被承认的需求。满足了社交需要，然后才是永恒需要。所以在基本需要没有满足之前，我们不敢奢望爱，不敢奢望被尊重。你被欺负、被压制，也只能忍着。但是当我们没有基本需要的压力以后，我们对爱的渴望、对被尊重的渴望、对自由的渴望就会越来越强烈。想想看，如果说你在还没有拿到绿卡之前的第一份工作，那你是忍受雇主对你的粗暴苛刻，还是你马上要求雇主尊重，要求他加薪呢？那你有没有遇到你邀请一个人参加布道会、参加教会，他会婉拒你说我现在还要忙着打工要生存，等我以后工作身份稳定了再去教会。所以人的次序是从下往上寻找，积极的要抓住自己以为是最重要的，却把那真正最重要的丢弃了，只是低头走路不抬头看路。所以迷路是必然的，甚至许多人还没有走到终点，就在忧忧愁愁、悲悲惨惨中离开世界了。路加福音14章，这主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 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一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我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采取了妻，所以不能去。那最后怎么样呢？这些人没有一个得偿这个宴席，但是这个宴席实际上是他们最需要的，但是他们拒绝了，他们丢弃了。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那世界上有很多很富有的人，也许可以赚的一个国家，我们刚才讲哈，有这个富人可以富可敌国，比个国家都要富，但是谁能拥有全世界呢？但是对于许许多多普通人来说，我们的目标可能是几栋房子，几辆车，几百万养老金，儿女上常春藤学校，或许对你来说这就是你的全世界。这些很重要，但是和生命相比，哪个更重要呢？然而如果我们留心看看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多少人是在拿生命来换他们的世界呢？我们有了目标，人就开始用自己的经验、能力、资源来实施这个计划。但是你还必须要遵守国家的法律和社会的规则。我们人的本性是自我为中心，所以人与人之间，一个群体，一个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需要有一定的规则来约束人的行动作为。那制定这些规则的是什么呢？那刚才讲，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神定规自然律，神也定规道德律。那无论你是认识还是不认识神，是敬畏神还是抵挡神，人都活在神的定规之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没有人能够逃脱。不认识神的人，神通过良知将善恶的标准放在人的心中。所以许多国家的法律规则条例的形成，虽然也是在摸索中慢慢来成型，但是也必须慢慢的与神的诫命律例接近。那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过分邪恶，明显违背神的诫命，那这个国家的百姓一定受苦，他的政权也一定不会长久。人所行的在自己的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人所制定的法律规则都不会是完美的，法律可以根据人的需要而改变。当人离开神，弃绝神的诫命，不要耶和华来衡量人的心的时候，那人人都可以来定标准，人人都要以自己的平等、自由、权利为优先。妇女的权利、妇女的自由、性别的自由、族裔的自由、宗教的自由、选举的自由、拥枪的自由，各种各样的声音、各种各样的自由。但是如果人人都要自己绝对的自由，那就一定要有人失去自由，对吗？所以一个没有道德律制约的自由，必定要带来混乱、带来仇恨、带来征战、带来毁灭。我们看到在美国，在世界上许多的国家哈，现在有很多刚才讲各样的声音要求自由。我想我们在美国这个国家，我们一定也要为美国，为这个时代来祷告，求神怜悯美国，让美国不要迷失方向，不要离弃神，不要按照自己眼中看为正的而行。我们要让人人都可以享受神所赐给的自由和权利，也要尊重给予他人的自由和权利。我们再来看神的路。人是神造的，神知道人的需要， 也知道人的道路。因为始祖亚当犯罪，人与神隔绝，不能再面对神。若不除掉罪，人不能到神的面前来。但是神向着人有着丰盛的怜悯和慈爱，为犯罪背逆他的人预备了回到他面前的道路，他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成为赎罪的羔羊，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了世人所有罪的刑罚，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让凡是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罪得赦免，被称为义，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那与神和好意味着什么呢？那和好就意味着建立关系，意味着关系正常化。那为什么人与神建立关系非常重要呢？因为人的生命中最深层的需要，对永恒的需要，唯有神可以满足。神是永恒的、永远的、无限的、全能全知的，他有生命意义的答案，有宇宙奥秘的钥匙。当你的生命与永恒相连，你的平安、你的喜乐、你的满足也与永恒相连，不会随着财富的加增或减少，不会因着世人的尊重或者轻看、环境的顺利或者艰难而变化。当你与神建立关系，神要给你一个眼光，从永恒来看人生、看世界、看未来、看你自己。神要引导你的生活，给你方向，让你知道做什么，也知道该怎么做。所以神的路是从上往下，当你与神建立了良好关系，就先满足了你最深层的永恒需要。你就知道你的价值不是在人如何看待你，而是你在神的眼中是如何宝贵，从而可以与人和好，也与自己和好，让你的社交需要、你的情感需要都得到满足。你也可以知道你真正的基本需要是什么，知道神会供应你，使你不会缺乏，你不用为日用的饮食忧虑，也不用为将来忧虑。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对那些为衣食忧虑的人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先和神建立关系，这是走神的路的开始。当我们开始走神的路的时候，首先要明白与神的关系。神是造物主，我们是他造的。神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神掌管万有，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是一切智慧的源头、美善的源头、力量的源头。我们到他面前是要来敬拜他、寻求他、依靠他。神不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神，但是我们无法完全的明白神。所以当我们以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的智慧就向我们开启，让我们明白他的计划、他的定规、他的路、他的命令。当我们愿意来遵行他的命令，在他的道路上往前走的时候，我们所有的需要都会得到满足，并且要在永恒里永远与他同在。那神如何将他的计划、他的定规、他的命令告诉我们呢？这里提摩太后书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渎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是神的启示，他将神的属性、神的计划、神的道路用最直接的方式向我们来显明。 所以圣经对人来说是一个指路标，是一部人生手册。你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那如果我们和神建立了关系，行在神的道路上，敬畏他，寻求他，我们也常常来读他的话，那他的话就会常常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引导，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少走弯路，少走偏路。我们生活中最大的挑战就是顺利成功的时候就得意骄傲，困难失败就沮丧自卑，有钱有势啊就自高气扬，那贫穷低下呢就唉声叹气。那因为我们的价值、成功、幸福是用财富、地位、功名来量度，但是当你与神的永恒相连，你就知道财富、地位、功名这些很快都会过去，只有你在神面前的价值它可以存到永远。所以保罗可以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弟兄姐妹，你想不想得到这些秘诀呢？想不想有这样的能力呢？摆在我们面前呢，有两条路，人的路或者是神的路，我们要做出选择。上帝将道路显明，他将选择的自由赋予每一个人，这就是自由意志，是神爱人的一个具体表现。尊重神，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即使你的选择是不信他、拒绝他，但是他仍然爱你，仍然给你机会回转。我想许多人都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神不给人只有一个选择啊？如果我们没有不幸的选择，那不就没有痛苦了吗？那神可以吗？神当然可以，但是如果神把你的自由意志拿走，让人没有选择的自由，那么人跟机器人有什么区别呢？你愿意像机器人一样只会听从指令吗？那神给你生命，给你自由意志，尊重你就是爱你。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果一个人不尊重你，要求你凡事都听他，不给你选择的自由，那你觉得那个人是爱你呢还是不爱你呢？申命记30章19到20节这的话常常在我的脑子里面，常常在我的心中非常清楚的啊，所以我也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他最后离世之前他这样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那在旧约中，神拣选以色列人成为神的选民，将诫命、律例、典章颁布给他们，就是要让他们在世人面前成为见证。拣选神的路或者是离弃神的路是什么样的结局？那这是摩西在离世前向以色列人的呼吁，劝告他们拣选神的路。那摩西以后的先知、众先知向历世历代的以色列人所发出的警告也是同样一个信息，拣选神的路就蒙福，离弃神的路就被咒诅。在约翰福音3章16节这两节经我们都很 熟悉，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主耶稣到世上来传的福音，也是向人显明神的道路，信子的人就得救，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这里也是两条路，信神的路和不信神的路。那我们今天啊，传福音，向人宣讲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是尽我们所能，要用诸般的智慧，把福音的真理讲得清楚。从圣经的教导，从教会的历史，从个人信主的经历，那为的就是要让还没有信、还没有选择神的救恩的人明白神的计划、神的爱、神的路，帮助他们、劝勉他们拣选神的路。但是我们不能勉强，我们不能代替他们做决定。摩西没有，主耶稣没有，保罗也没有。保罗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所盼望的是所有人都能够听到福音，都能够得到福音，都能选择神的道路，就是选择生命的路、蒙福的路。但是这个选择是每个人自己要做出决定。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听道和行道。那这一点主要是针对基督徒，对已经信耶稣、已经选择神的路的人。那基督徒常常有这个困惑，就是我已经信主了，我也参加主日聚会、参加查经班、也读经祷告，但是为什么我的生活还那么不顺，还有那么多的问题，还常常忧虑不满足呢？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过这样的阶段，或早或晚，或多或少，是这样吗？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期望总是马上就能够见到果效，问题解决，凡事顺利，天天喜乐。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问题还在，忧虑还有，那是不是神的话不对？是不是信错了呢？当然不是，那是因为我们上了路，却没有往前走。雅各书，这个两段经我们一起来念。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字，行，要行道，行出来就在所行的事上得福。换句话说，必须行出来，果效才显出来。在约书亚记第二章记载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迦南的故事。那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要吩咐抬越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越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时候，河水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并在极远之处撒拉丹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成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伊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越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人众人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今都过了约旦河。所以神的话非常具体清楚，从约书亚到祭司到全以色列民，他们要听，要明白，最重要的是他们要行。 那约旦河的河水涨过两岸，百万人马要过去是不可能的。但是当抬月柜的祭司他们的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的时候，当他们听从神的话来行出来的时候，一切就改变了，就按照耶和华所说的成就了。所以我们每个主日参加主日聚会，每个星期五参加查经班，每天也读圣经，但是神的话有多少是留在我们的脑子里，留在我们的心里了呢？神的话不光是要听要读，还要思想，这里讲要详细查看我们才能明白，而且要时常如此，这样才不会听了就忘，读了就忘，到了需要的时候，神的话就会提醒我们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当我们照着神的话去行，往前走的时候，神所应许的就会显明出来。那还有一个另一个比喻啊，马太福音，我们一起读。所以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在了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在了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这个比喻我们可能已经读过无数遍，也听过很多次讲道，也明白其中的道理，根基不稳固房子会倒塌，是吧？但是我们要来思想，像雅各书所讲说要详细查看，这里主耶稣要对我们说什么，什么是我们的房子，什么是我们的根基呢？房子就是我们的生活，可以是你的家庭，你的公民，你的儿女，你的财富，一切你所要精心建造经营的。雨淋水冲风吹是生活中会遇遭遇的变故艰难灾祸，显然这里的根基并不是神的话本身，而是行神的话或者是不行神的话。行神的话的根基是磐石，不行神的话的根基是沙土。那么什么是行神的话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否符合圣经的原则，符合圣经的教导。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哈。我们首先来看看以色列人的历史。那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我们看到神如何看顾祝福以色列人，带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进迦南，行神迹奇事，帮助他们战胜强敌，供应他们生活的需要。但是我们也许不太注意他们受到的管教，在旷野漂流40年，被敌人打败，亡国，被掳掠，被杀戮。那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他们的历史看起来似乎与列国一样，他们有强盛的时期，也有衰败的时期，他们有蒙受神的祝福，也受到神的惩罚。那么这位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有什么不同呢？我想第一，通过祭司和先知，神向他们说话，他们也知道神的话。第二，神与他们立约，他们明白守约和背约的后果，从摩西到约书亚到众先知，一代一代的警戒提醒他们，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若不听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第三， 神让他们成为见证人，通过他们守约蒙祝福和背约找咒诅的道路，让世人看见神的作为，知道神的信实，要让他们成为世界的光，成为万国的祝福，把人带到神的面前。那在新约时代，那基督徒是被神拣选，是属神的子民，是新以色列人。那由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来听神说话，对神说话。神与我们立约，凡是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我们就不会失去救恩。但是只有遵循神的话，才能够得到并且承受神所应许的各样祝福。如果不遵循神的话，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方法去行，那么我们的生活就不会改变。神也要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要来彰显基督的生命，成为世界的盐和光，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还没有听到的人，成为别人的祝福。那我们许多基督徒都可以做见证，他们在信主以后生命被改变，生活不再一样。当我们遵循神的话的时候，果效就显明出来，多少原来在忧伤痛苦之中的得到安慰，被重担捆绑，在重担捆绑之下的得到释放，在破碎边缘的家庭重归于好。但是也有许多时候，我们感觉我们的生活没有多少变化，原来的困难还在，环境也没有改善，仍然会忧愁，会抱怨，会发怒。听了很多的讲道，我们也知道成为基督徒生命还要成长，可是为什么多年过去我们还是没有长进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的关键还是行道。行道是让神的道来改变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可以问一下，可以问一问自己，过去的这几年或是五年或是十年有没有变化。再问一问你身边的人，你有没有变化？你身边的人更容易与你相处还是更难呢？是更愿意亲近你还是要逃离你呢？让神的道来改变我们，首先我们要愿意被改变。改变一个习惯难不难？当然很难。但是如果你已经定义不愿意改变，那你改变的机会几乎没有。那如果你愿意改但是没有能力，神可以帮助你，你就可以改变。有些家庭关系紧张，夫妻之间争吵冷战恶语，但是都不愿意示弱，不愿意让步，一定要照自己的方法让对方改变，让对方认错。结果呢，不仅是两败俱伤，在这样家庭环境成长中长大的孩子受到更大的伤害，不仅不能得到父母的温暖和爱护，甚至对他们将来长大后与人相处和成立家庭产生阴影。这是他们想要的生活吗？我想不是。这是他们唯一的道路吗？当然不是。我们前面讲过，神的路是让我们先和神建立关系，让我们敬畏神，可以听神的话，然后我们可以知道如何与人建立关系，知道如何去爱，如何去尊重，如何去接纳。大家都听过哈，和谐家庭是和谐社会的基础，而稳固婚姻是和谐家庭的基础。和谐家庭是和谐社会的基础，稳固婚姻是和谐家庭的基础，所以和谐家庭是怎么样？和谐社会的基础啊！所以圣经里对婚姻和家庭关系有很多很具体的教导。那教会的讲台，我想牧师的讲道每年可能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都是与建立家庭有关的，因为这实在是很重要。 不仅仅影响了个人和家庭的幸福和稳定，也影响了教会和社会的健康和稳定。大家知道牧师花了很多的时间心血来准备这些讲道，深入浅出，用比喻，用见证，从各个角度来分析比较，用正面的例子，用反面的教训，苦口婆心劝诫劝勉，就像刚才讲摩西所说，这样呼天唤地，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像保罗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要你们来拣选神的路，遵循神的话，因为这是生命，是蒙福的路。我盼望我们听了道，不是听了就忘，也不是只是留在大脑里的知识，收集了许多的 information， 而是要存在心里，仔细查看，昼夜思想，并且实实在在的行出来。经过 transformation， 它就成为建造你房屋的根基。只有这样，遇到雨淋、风吹、水冲，你的房子才不会倒塌。最后我来总结一下哈，我们今天从主耶稣问门徒的一个问题：你们要什么？来思想我们的需要。人从出生就有需要，人的一生就是在为满足各种各样的需要中度过。但是呢，永远不能让你满足的需要是什么呢？是在你内心深处对永恒的需要。这个需要只有永恒的上帝可以满足，只有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与神建立关系，永恒需要满足了，你就有智慧知道如何来满足你的情感需要和生存需要。这就是神的道路，神向我们显明他的路，但是将选择的自由给每一个人，走人的路还是走神的路，决定在你手中。最后我们选择了神的路，还要行道，还要行路。我们所有的需要，永恒需要，社交需要，基本需要，才能被完全的满足，真正得到和经历神所应许的丰盛和祝福。谢谢大家。我们下面请杨璐弟兄带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神的路》，然后我们请牧师做结束祷告。
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再来唱最后一首回应诗歌《神的路》。
请姐妹们唱这个歌，请姐妹们，神的路最美善，
神的路最美善，神的路最美全，我愿早已到来。
好，弟兄们来，父神，我们敬拜你，我们受造就是要敬拜你，我们还有一口气，我们就是要敬拜你。主，我们谢谢你创造我们，给了我们许多的欲望。当我们里面有各种欲望在征战、在打架、在交锋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正当的欲望，什么是欲望带领我们进入光明、进入和平、进入喜乐。什么欲望带领我们进入黑暗，进入愁苦，甚至进入地狱。主，谢谢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最大的需要是需要你。你看见我们生命没有永恒的盼望，我们生命永远没有真的安息，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我们最大的渴望。只有在你的面前，我们才知道我们最大的渴望是遇见你，是与你联合，是融入你的生命当中，是进入你永恒的国度，是进入你永恒的怀抱。只有你永远托住我们，让我们生命活在光中，活在爱中，活在永远的盼望当中。主，我们谢谢你的宝血洗净我们天良中的亏欠。主，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执意走自己路的时候，我们永远摆脱不了无聊、虚空、不安。在瘟疫流行的时候，我们心中没有平安，这个世界也不能真的给我们平安。当我们执意走自己路的时候，看看这个世界的，不知道明天道路如何。主，我们需要你，你带领我们选择你的道路，就像你的仆人摩西所呼唤的一样，呼天唤地的求上帝的指明，要选择生命，不要选择灭亡。主，你谢谢你是我们的道路，谢谢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一生寻求你的路，寻求你的国，因为你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你看你没有路可走，也没有真的生命可言，也没有真的荣耀可言。荣耀的主，求你的圣善的灵在我们里头光照我们。我们有罪的主，你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有疾病的主啊，求你医治我们，伸出你的手托住我们。主，我们在面前人生抉择的时候，你圣善灵引领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正路，应当行在其间。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都需要你，因为我们生活动作存留全在乎你。我的家庭需要你，我们的家庭需要你，我们的国家需要你，我们的这个地球需要你，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也需要你。主啊，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敬拜你的人，不但在听你的道，也让我们行你的道。因为你的道是真理，你的道是生命。你说，主，你告诉我们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看你的灵，我们的灵会萎缩。主啊，你的话就是生命。你看你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充满愁苦，充满黑暗，也不知道未来的方向究竟如何。主啊，你是我们生命中永恒的渴望，你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放了一个至深的深渊，世界是填不满的，任何物质也不能满足它，唯有你进入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才有真正的安息。 主啊，无论这个世界如何的动荡，这个瘟疫如何的蔓延，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道路，你是我们的美善，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荣耀，你是我们的诗歌，你是我们的医治，你是我们的赞美，我们一生一世要住在你的殿中，称颂你的名。主啊，因一切信靠你的人时常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你，信靠你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我们中间有疾病的主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释放，求你医治。我们活在恐惧中的人，主啊，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允许信靠你的人常常活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内心充满哈利路亚，因为神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要称谢你的名。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用主教导我们的话。我们在天上的父，愿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
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们。
感谢主。好，请坐。